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我们去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圣经中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知道你对我们有怎样的心意。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单仰望你的真道，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从你的话语中得着生命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好，今天呢是我们路加福音的最后一次上课啊，最后看最后的四章。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出自于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路加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人子，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性。他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是我们世人的救主。有两个金句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第一个是出自于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第二个是9章23节，也是我们门训的一个主题经文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现在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啊，我们来看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上次看完了20章，今天我们把从21章开始。21章所记载的内容呢，我们在前面几本对观福音里面其实都看到，1到4节讲的是一位穷寡妇2个小钱的奉献。所以第3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你要从数量上来看呢，投的这2个小钱实际上是，这个当时都是一个币值很小的一个那样的钱啊。但是耶稣基督说，他投的比众人还多。然后第4节就解释了说，为什么耶稣这样讲，说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投上。所以这里讲到说，奉献的这个数量呢，并不代表一切。但是寡妇现在数量非常小，但是呢，相对于那些数量上投的更多的人呢，在神眼中，寡妇的奉献呢却是最多的。也就是说他，别人给的是自己有余的，留下来很多，他所给的是他自己所有的一切。所以像这个。这些小钱，它代表的是说，这位寡妇她把自己所有养生的都投上了。一方面是表示她对神的爱啊，她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对神的爱表达出来。然后呢，当你把所有的都给了神的时候，同样是代表了一个信心啊，就是我把我有的给了神，其实我后面的生活就是要靠神。所以他是有既有神的爱，也有对神的这种。一种信靠。21章后面的这些部分都是讲的这个末世的讲论，我们也可以称橄榄山的训示。这是我们前面看到了。但这段经文它开始呢是讲了圣殿啊，从耶稣论到这个圣殿的结局的时候，然后又讲到了关于末世的这个讲论。整个这一段基本上是以你们要谨慎开始，然后也是以谨慎警醒来结束的。对，你在看到这段末世的讲论的时候，一个基本的态度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警醒。所以这段讲论里面包括了这个圣殿和耶路撒冷城的结局，这是近期的这个实现。然后呢，也包括了末世和人子再来的这个。预言，所以这两个是结合在一块儿的。 然后第八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心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有个时候近了，不要跟从他们。所以耶稣特别提醒门徒要谨慎，就是这个末世是不是马上就来到了？中间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且末世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不可预测的啊，圣经里都没有讲。虽然有些征兆，但是确定的日期圣经里并没有讲。所以呢，让门徒要谨慎，不要被那些冒名耶稣的教训说末期已经来临近的人，那些人所迷惑。而讲到末期之前会有一些征兆，会发生一些天灾人祸、各样的神迹和异象，会有战争、会有震动等等啊。然后12到19节讲到说，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的门徒要受到逼迫，逼迫人看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这是门徒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所以耶稣来啊，安慰这些门徒说，你们被带到那些君王诸侯面前的时候呢，你们不要惊慌，耶稣会赐给他们口才和当讲。然后也特别应许他们说，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是吧？就是说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必损啊，就是这些门徒他们的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呢，鼓励门徒要啊忍耐到底，在面对逼迫的时候。20到24节其实就讲到了对耶路撒冷城的这个悔改，这是一个近期的要应验的一个预言。那25到28节又讲到了这个末世了，是人子要降临啊，讲到人子要降临之前呢，会发生一些异象，包括这个日月星辰，天上的和地下都会有一些啊特别的事情发生。当这些事情过去之后呢，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啊驾云降临，与地上的那些啊。世人充满恐惧的那种态度相比的话呢，主的门徒呢要充满盼望和喜乐，因为知道说人子来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啊属主的人完全得赎的日子近了。然后接下来就用了无花果树的比喻说，你看到那些无花果树它发芽的时候，就知道说夏天快到了。同样的道理，耶稣所预言这些事情要渐渐成就的时候呢，也是。天国已经临近，也是主再来的这个征兆。耶稣特别讲到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就特别确定说，主一定会再来。你最后来再次的啊，提醒门徒，你们要谨慎，就是不要贪恋这个世界啊，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世的私欲累过你的心。要谨慎警醒的等候，来去预备主的再来，就是你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前面也讲到，主再来之前这段时间里面，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有托付的，所以在主再来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把主给我们的托付呢，好好的完成啊。当然，将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主面前可以站立。前面这段讲论一到之前都是星期二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说星期三呢在圣经里没有记载，那么到22章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星期四发生的事情。首先是犹大卖主的这个交易啊，一开始第一节说除孝节又命逾越节禁了，我觉得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在前面旧约里面所看到的这两个节期啊，就是就这两个节期呢它是两个节期，但是它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看利未记23章5到6节这样讲说，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正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无酵节，然后要吃无酵饼7日。所以根据这些经文，实际上是在说这个逾越节它是在尼散月啊，就是它当然和合本是翻译成正月啊，就是犹太历的第一个月正月，又叫尼散月，有时叫亚比月。大概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历的3到4月之间，所以根据利未记这些经文讲的是14日黄昏的，实际上它就是因为犹太人他算日子是从每天的黄昏开始就开始一个新的一天了， 所以14日黄昏其实就是15日的开始，就是说正式的逾越节是从15号开始，但是呢，你要去预备和庆祝逾越节呢，是从14日就开始了，就在14日的下午，其实它还属于14日呢，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要在圣殿里面宰杀，所以庆祝实际上是从14日就开始了，正式的逾越节呢是15日开始，而又讲到说15日呢又是除酵节，就是无酵节。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无酵节一共是7天啊，就是这个无酵节要植物要不然7日。那么无酵节第一天实际上就是正式的这个逾越节啊，所以这两个节期为什么这里讲到说除酵节又名逾越节？其实因为除酵节的第一天其实就是这个逾越节。我们上来就稍微啊了解一下这个犹太人里面最重要的一些节气啊。第三节里面讲到说，撒旦入了犹大的心啊，这个好像看上去说是犹大还是无辜的啊，但是我们很清楚的一点说，如果犹大他的心不向撒旦敞开，撒旦是进不了他的心的啊。人家中文有时候讲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就是其实都在讲这件事情嘛，就是你自己的心不向撒旦敞开，你这个撒旦是没办法控制，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不要给撒旦这个可乘之机。然后后面就讲到了这个预备逾越节的筵席，然后从14节到20节讲就是正式的这个最后晚餐啊。一开始呢，耶稣再次讲说他不久后就要受难，这是他在和门徒在神的国完全降临之前是最后的这个一个正式的逾越节的晚餐。在晚餐上呢，耶稣设立了主餐礼。讲到说设立主餐的目的是为的是纪念，然后波饼代表是主要为世人舍去他的身体，然后用葡萄汁代表的杯代表他的血和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啊。新约这个概念呢是在耶利米书里面都已经讲过的啊，第31章31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和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然后这段经文呢，在希伯来书中呢被引用啊。耶稣呢，在设立主餐礼之后呢，再次预言说他将会讲到说他会被卖。然后其实我们看到说那些门徒呢。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上的这些门徒，仍然是在争论谁为大。这段经文只有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门徒是，他的心，他就是关心这些世上的事情。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有好几次耶稣是批评他们啊，这些门徒一直在不停的争论谁为大，谁为大。所以即使到了最后的这个晚餐上，耶稣设立了主餐礼。讲到他被卖，讲到他被钉十字架，这些门徒根本就不关心这些事情，还在争论谁为大。其实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争论谁为大这件事情，今天还有，今天教会里还有。你会为什么教会里面很多纷争，甚至教会分裂，很多人分出去了，一个大教会变成很多小教会，其实都是在争论谁为大。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的，当这个世界都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就是有战争了。这两个国家之间你不争论谁为大就没有战争，你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就有战争。教会里面也是这个样子，你有了都在争谁为大的时候，你就会有问题了。耶稣然后再次跟他们讲说，在神的国里面，谁为大，讲这个基本的原则。属主的人想要伟大，你就要把自己变成最卑微的那个。你那些想要做最大的人，你要是把自己做成一个最小的、最没有能力的、最地位最低下的人，你去侍奉那些人，这样的人在神眼中才是伟大的。如果人都是按照这样的教导去做的时候，教会就没有问题了，国与国之间也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你看到说这个门徒在最后的时刻还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如何在神的国里面为大，在教会里面你怎么去为大，就是你要去做最小的，去侍奉那些人的时候， 侍奉别人的时候，哎，你就是伟大。接着主应许这些门徒说，神的国是要赐给他，然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会与他们坐在宝座上去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然后接下来就预言这个彼得啊会不认主，这里特别讲到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好像就是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就是大家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筛麦子其实就是有个筛子吧，把这个麦子有很多杂质，然后呢把这些有杂质的这个麦子放在筛子里面，要剧烈的摇动晃动上下左右。去颠去晃啊，就是然后呢，会把杂质和麦子就分开啊。所以这里这个筛麦子就比喻的是，门徒要受到很剧烈、很艰难的这个考验。就是其实，如果你经受不住这个考验的时候，你就会被撒旦所得着。那后面，耶稣又教导门徒说啊，就让他们以后出去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要带了，就是前面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就说你出去，耶稣专门跟他们讲说，你出去什么都不要带，这些东西都会供应你们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钱的要带着，有口袋的要带着，没有刀的要把衣服卖了买刀啊。其实都在讲说，当主啊受逼迫，然后后来他升天之后，这些门徒要自己去面对这些很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要去有一些基本的装备。其实就在提醒门徒说。你将来会面对一些困难的这种处境，所以东西都要带，甚至还特别要卖衣服，要去买刀啊，其实都是在提醒这个将来门徒所面对的这种困难环境。然后讲完这句话之后呢，又说啊，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再可以预言他的受害。就我们看门徒怎么反应的呢？门徒说：“主啊，这里有2把刀啊。”就说这。然后耶稣说够了啊，其实看到这里大家不要误会，说耶稣说2把刀就够了啊，耶稣不是在讲这个意思啊，耶稣的重点是在讲37节，讲的是他要受害这件事情，但是门徒却对这种属灵的事情是不敏感的，他一直在把耶稣给他们讲说要卖衣服买刀的时候，他的眼光就一直盯在那些物质的东西上啊，其实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讲够了，不是说2把刀够了，而是说你们已经够了，你们不要再讲。好，他们吃完晚餐之后呢，就照常上橄榄山去。讲的说门徒也跟着他，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克西马尼园的这段祷告。其实这段祷告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了很多其他福音书上没有的细节，在43到44节特别讲到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来加添他的力量，就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记载。然后讲到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其实这个细节也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独有的一个记载。我们前面也讲到说，耶稣的在克西马内这个祷告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祷告，他显露出他的人性的一方面，他极其的痛苦。其实从这种伤痛当中的啊，这个伤痛不是代表的软弱，我们不要觉得说，哎，我。你就不伤痛，你不忧伤，就是你就是属灵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耶稣基督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将要面对的苦难、面对的痛苦是什么，所以他的伤痛，他是显露出他真实的人性的一面。我们知道说，耶稣面对的痛苦，一个是肉体上的痛苦，就被钉十字架这样一个极其残酷的一种刑罚。带给上肉体上的那种伤痛，他还被鞭打，被戴那种荆棘边的冠冕，那个这很痛啊！我们手上扎一个刺，你都知道，这难受得不得了。你要把那些刺的荆棘给扣在你头上，然后鞭打，然后呢钉十字架，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但是耶稣的痛苦不仅仅是来自，甚至最重要的痛苦还不是肉体的痛苦，耶稣最大的痛苦是，他是一个完全的。圣洁的神，没有罪的神，他要担当所有人的罪，这个罪 有多大的？每个世上每个人的罪，我们正常人想不到的那些罪，那些极其龌龊肮脏的罪，都要加在耶稣身上。这是痛苦之一。再一个痛苦就是他要跟天父分离，所以这个对于圣子而言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他要跟天父原来是本合为一的，从来没有分开的，他要跟天父要分开啊。所以耶稣在实际上说：“父啊，父，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所以，这个是耶稣想到这个时候，他就是很痛苦，他要面对这些东西，所以他的痛苦是很真实的。所以耶稣向神来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不愿意承受这个，因为就很痛苦，就是不愿意承受。这是他真实的心意。”然后就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耶稣的祷告是表达出自己的心意。如果可选的话呢，我不要；但是呢，最终是要按照天父的旨意去做。所以，这个祷告是很真实的祷告。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向神求：“如果可行的话，我不愿意承受这样的苦难。”但是，都是神说了算。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真实的祷告，也是一个以的神的旨意为中心的祷告。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痛苦、他的极其的伤痛里面，也看到说，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耶稣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其实这个痛苦的背后，完全可以换成神对我们的爱。耶稣当时有多痛苦，他给我们的爱就有多多，因为他是付上这样的大的代价来让我们摆脱这样的惩罚。然后后面就记载了耶稣的被捕，然后呢，然后他被带到这个祭司的院子里面去，然后呢，彼得三次不认主。在这里面特别，又是一节讲到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他就出去痛苦。所以，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到说，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然后鸡叫的时候，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耶稣基督看是用什么的眼神看到？耶稣那时候不是在嘲笑他说：“你看，你被我说对了吧？你就三次不认主。”耶稣其实一定是在安慰他，给他力量。所以，彼得是出去痛苦啊，我说这是彼得的悔改啊，这个痛苦代表的是。后面讲到这个钉钉戏弄耶稣，然后呢，耶稣呢在公会面前受审，然后到星期五早上的时候呢，这些公会的人呢，然后就把耶稣带到了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啊，就是当时的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给统治的，所以犹太人们是没有权利去执行死刑啊，所以他想要处死耶稣呢，他必须要通过这个罗马的这个政府啊，所以呢才把带到比拉多这个面前。就是但是当时的罗马政府呢，他不愿意去干涉这个跟宗教有关的事情，你只要不反对罗马政府的统治呢，罗马政府就这些事情都是网开一面，都不追究这些事情的，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呢要把这个控告耶稣罪名呢要做成政治性的啊，所以说他是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啊，就是相当于他要去做王啊，这就有点政治性了。所以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啊。”但是其实这两个比拉多问的意思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性的王啊。耶稣回答说：“我是这个，不是讲的是政治性啊，就讲的在神的国里面。”耶稣是万王之王，但实际上呢，耶稣呢又没有说你实际的去做这些做犹太王的这种事情啊，他也没说有很多军队啊，有很多人去做一些暴乱，一查呢也没这些事情，所以比拉多就对这些人说，哎，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然后后来呢，正好呢，这个当时这个希律呢，在这个耶路撒冷正在过节啊，所以呢，这个比拉多呢就很狡猾啊，就想把这些事情呢就推到希律那边去，因为这个也是可以是说是希律的可以管辖的这个案件， 其实到了叙利那边的时候呢，叙利这个人表面上他是喜欢耶稣，其实他只是一个好奇啊，所以耶稣在他的面前是一句话也不讲的，所以呢，后来呢又把叙利呢也没有定罪啊，所以又把这个球又踢回到这个比拉多这边来了，所以最后呢是被这个比拉多所定罪啊。比拉多本来一开始有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说16节说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就打他一顿就算了，就放了他算了，好像两边就高兴，都高兴。结果这些犹太人是不依不饶，非得要钉他十字架，甚至去放一个罪犯，就是然后呢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后来比拉多是为了他统治的需要，就是就妥协了，就是把他也查不出什么罪的耶稣呢就让他钉十字架。后面就讲到了耶稣去的路上，就是说他判他罪的地方呢，和要钉十字架的地方呢，还有一段距离。那个时候必须这些犯人要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去那个受刑的地方。但是耶稣当时的身体太虚弱了，所以就实在背不动了。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又找了一个古利奈人，就是现在的北非这个西门。然后让他呢去替耶稣，替耶稣背着这个十字架，在路上呢，耶稣对一些跟从他的这些妇女呢讲了一段话，特别讲到说说日子将到，人必说不比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其实就都是在预言这个耶路撒冷将要受的这个苦难啊，就是你还不如不生孩子，那些不生孩子。没有孩子的单身的，反正受的苦难就会更少一点。那说讲的这些事，即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样呢？这个有汁水的树呢，其实这它是比喻的是那种义的啊，就是也在这里，其实就是在指耶稣。枯干的树呢，讲的是有罪的，也讲的说，连这样一个完全无罪无辜的神的儿子，要受这样的羞辱和痛苦的话。那些有罪的犹太人，他会遭受什么样的结局呢？其实这段都是在讲这个耶路撒冷将要面对的这个审判和苦难。后面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并且是钉在了两个犯人当中啊，这也是应验以赛亚书53章12节的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为逼迫自己的代求啊，这是非常宝贵的啊，非常美好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就讲到这些行刑者们来去拈阄去分他的衣服啊，这也正好又应验了诗篇22篇18节的一个预言。39到43节也是路加福音里面所特别的记载，他讲到了两个强盗中的一个呢他最后信主，就是这两个犯人呢一开始呢也像周围的一个人一样去讥笑主，但是路加福音特别记载的说，其中有一个犯人他起初的时候可能也是向另外一个人去讥笑耶稣，但是他后来却悔改，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承认自己有罪，也看到说耶稣无罪，说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所以他求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他在最后一刻，他的悔改和信心呢，都被神所接纳，所以耶稣应许他会存在乐园中。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就是你得救不是靠你的善行，就是你的心里面真正的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神就悦纳人。44到49节就讲到了耶稣的最后的死讲到这个幔子中间裂为两半，这我们也前面也讲了很多次了，讲的是它象征的是。通向神的这个门呢，已经完全敞开了啊！借助耶稣基督 成绩的救恩呢，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就是可以到至圣所里面去哦。耶稣最后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这话，气就断了。所以这个也是出自于诗篇里面的一节经文。其实这里也讲到，哎，这段话其实也是在讲说，不是人把他的生命夺走的，是。耶稣，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是他主动舍出来的，是交给神。所以，耶稣的死和我们正常人的那种，啊，我身体完全衰竭那种死的本质上是有不同的。所以，他是我将我的灵魂是交给神，他是这样死的，自己死。而这样的事情让那个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看见说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异人，我们在其他对应福音里讲到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啊，他也是讲过这句话。五十六节就记载了耶稣的埋葬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周五的下午了嘛，就是周五都，然后马上就是要是安息日啊，所以他必须在黄昏之前呢，就把这个安葬的事情呢要完成了，否则因为安息日是不能做工嘛，所以他。啊，后来的是有一些仓促的，所以他就匆匆的就把耶稣给埋葬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七日的头一日，那些妇女呢还要带着香料来重新埋葬，因为原来的埋葬是仓促的，因为要赶在这个日落之前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到了七日的头一日呢，这个黎明的时候，这些妇女呢就又来想去重新安葬耶稣。其实我们看到说，这些耶稣复活的消息呢，首先是向他们来宣告的，就是这些爱主的这些姐妹啊，这些妇女，因为她们爱主，她们关心主啊，你是那门徒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那些门徒就不管这些事情了，所以反而是这些妇女来想着这件事情，来去因着他们对主的爱来想要去安葬他，所以天使向他们宣告啊复活，所以呢。最早发现主复活的是这样一群忠心又爱主来侍奉主的这群妇女。13到15节讲的是在这个以马往忤路上，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也稍微提了一句，而在路加福音里面呢，给出了很多细节啊，讲的是在主复活的那天下午啊。就是在周日的下午，就是有两个门徒呢离开耶路撒冷要去以马忤司啊。其实这两个门徒，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记载可以看到，他们的离开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一种很灰心的离开啊。也特别讲的说他们是满面愁容，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们打击很大，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点就像离开教会一样，或者说去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他们是一时的软弱，然后他们在路上呢，来去讨论他们这些发生的这近来发生这些事情，然后这是讲到说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但是他们的眼睛呢是迷糊的，所以当时没有看出主来。然后耶稣就给他们讲话，问他们谈论的是什么。他们17节讲到说，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所以他们当时的情绪是很低落的。也是很忧愁的，然后后面他就跟耶稣讲了发生的这个事情嘛，因为其实在讲的过程中呢，就代表着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啊，说讲的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啊，所以这个上面的他对耶稣的认知呢，其实还是停留在先知的这个层面上。我们知道耶稣是有先知的职分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也预言讲的说，那先知其实就是讲耶稣啊，就像摩兴起像摩西那样的一位先知，耶稣是先知，但是呢，耶稣的身份一个更大的身份乃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两个门徒呢还没有认识到那个层面啊，所以讲到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就讲到那些怎么去见证啊？然后那些妇女发现这个耶稣复活了，然后呢，但是她没有看到。然后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 就是讲到说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够的，所以就跟他们开始讲圣经了。从圣经里面，凡是指着耶稣所有的预言呢，都给他们讲得很讲清楚了，说讲到耶稣要受害，又要进入他的荣耀，都是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都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讲完这件事情，他们当时的心是就已经开始从忧愁变得火热了。然后呢，到了天黑要他们要住下的时候呢，他们也挽留耶稣住下，甚至说是强留耶稣住下。然后呢，耶稣跟他们一起进晚餐，拨开饼祝谢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了。这时候耶稣离开他们了。这时候他们就不顾天黑，就当时就马上就返回耶路撒冷去。然后呢，把他们所路上所遇见的、所听到的呢，都向其他的门徒或使徒来去向他们做见证。因为后面就记载了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但这些门徒呢却很惊慌害怕，因为看到的是火。当时耶稣肯定是不是从门里进来的，就像直接穿墙就进来那种。然后呢，耶稣就安慰他们说，让他们去看我有手有脚，那些魂呢是没有手和脚的。然后也特别要在他面前去吃东西来再证明说他的一个真实的身体然后去兼顾他们的信心，不要怀疑。然后呢，再次跟他们讲到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说，记得凡指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了。接着就向他们来颁布大使命，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要做这件事的见证，还有应许，说要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只是他们需要去等候要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后面就记载了耶稣的升天这个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从上周开始呢，已经在开始看一本新的书就是。约翰福音，这是四本福音书的最后一本。我们知道前面三本呢是对观福音，而约翰福音呢是在四本福音书中呢是很特别的一本福音书。约翰福音呢像其他的福音书一样，在这个书里面呢没有讲这个作者是谁但是我们从书本身和其他圣经里面所给出的信息呢都可以。知道说这本福音书呢，就是这个12个使徒之一的约翰所写的，所以在这本书21章24节就快结束的时候，讲到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而这门徒呢，也就是在20节里面讲到说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个，那么其中其他的一些细节推测的这个门徒，其实就是指的约翰这个一些。最早期教会的那些五教父呢，他们也都一致认为约翰是这本书的作者。约翰呢也写了在书信里面的约翰一二三书和后面的启示录都是圣灵感动约翰写的。这本书写的年代是比较晚的，相对于其他几本书，他大概在主后85到95年之间写成的。这个对象呢就是所有的人呢。这个写的目的呢，就出在20章31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这个。这些经文不仅仅是在讲说约翰福音的目的所有的福音书目的都是同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看福音书，也就是要如何帮助我们去认识耶稣的身份。这里特别讲说，你们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平常一直经常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 讲得很随便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话啊。讲耶稣基督和讲耶稣是基督实际上是两件事情，大家要很清楚。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其实它是一个宣告。讲耶稣是基督，这里的耶稣他就是在特指那位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地真真实实生活过的那位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那样一位真实的历史的。我们这时候耶稣这个名字是天使告诉约瑟和玛利亚要起的名字啊。那这个约瑟这个名，约瑟就听了天使的话，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这耶稣的意思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个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啊。所以当时天使讲说这个婴孩的名字叫耶稣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其实他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这个耶稣这个名字特指的是那位完全的人的耶稣，就是那位曾经在世上生活过的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真真实实的有血有肉的那个人。然后呢，就是说你要信那个人，那个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希腊文的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受膏者在旧约里面是讲的说是先知、祭司和君王这些人呢就是神特别拣选的人呢，是在他们头上倒膏油是讲这些人。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弥赛亚他有一个，其实就是在讲旧约里面说预言的那位救主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你讲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就是一个宣告，就是说我承认耶稣是救主。你再具体讲的是耶稣是我的救主。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讲说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应该意识到说你承认，你向世人宣告说耶稣是我的救主，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那些使徒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在讲说，他做见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耶稣是基督。你真的是否把耶稣是你的救主呢？我们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你要心里要确定一件事情：耶稣是我的救主。那么这位救主呢，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就说这个救主他可以是人。我们看到说摩西。神兴起摩西，兴起约书亚，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他们进迦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救主。然后在士师时代，神兴起士师来去拯救以色列人。他们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救主，但是那些救主是人。但是在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这位救主，他是完全的人，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读这些福音书，就是来帮助我们对耶稣的身份有一个非常清楚而确定的认识。首先，他是我的救主，他是神差来拯救我出罪恶的救主。所以你要去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呢，你要认识到耶稣的身份，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又是神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读福音书就是要认识到对耶稣身份有一个确定的认识。对于慕道友而言，他因着认识到这样的身份，信他的名，可以得生命，可以得一个新的生命。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已经得了生命的人，因着我们对耶稣的身份有更清楚的认识、更确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讲到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讲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当你去认识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这就是永生，你就在永生里面去了。这个永生不是你的肉身死了之后你才得到的，而是说，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进入永生里去，并且这里这个认识，我前面也讲过，这个认识并不是你头脑上知识上的认识，这个认识它的希腊文的原文是跟同房夫妻的同房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的认识代表的是一种 合为一体的完全生命上的一种关系。所以归根结底，这件事情还是在建立关系。圣经里面就是在讲关系，你要跟神建立这种像夫妻同房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时候，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学了半天，不是在学知识，知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一种关系。这就是只有这种关系的是正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这种永生的福分。所以在路加福音讲到是。耶稣是完全的人，而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讲的是耶稣是完全的神，只有这样一个身份才能够拯救我们。所以他的主题，他更强调的是耶稣的神性，他是个完全的神。他的主题经文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3:16，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至永生。好，这个我们就看讲了这个福音呢、就是这个好消息。所以这四本福音说的是不同的角度来记载了耶稣的使命，讲到了他教导和做的事情。而福音书其实我们在看福音的时候，要抓到这个神对人的这种从旧约到新约这种永恒不变的心意，想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也看到，所以你看福音书里面讲了很多关于神的国或者天国的那些比喻、一些教导，其实都在讲说，神拯救我们要进入他的国，你要进他的国，你要去学我如何在神国里面做一个子民。就说就像我们说，哎，我们不管以前我们是来的大陆啊、台湾啊、香港啊，不管啊，就是你之前那个国，不管你是什么国，当你成为美国的公民之后，你要遵守美国的法律，你进到神的国里面，你要去遵守神国的法则，按照神国的法则去做事情，才成为一个合格的神国的国民。所以在四福音里面，很多也是在讲说如何做神国的国民这样一些原则，讲到神国的一些特性，讲到属神的人应当做的原则的事情。所以就是在四福音时，我们也要去看到这一点。前面三本是对观福音而路加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呢是很特别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有92%的内容是其他三本对观福音中所没有的，它只有8%的内容是跟其他福音中说的是都有的内容8%，那这就是路加福音的它很独特的地方。所以马太福音它讲。强调的是耶稣是君王，然后马可福音讲的是耶稣是神的仆人，然后路加福音特别强调耶稣是人子，是完全的人，而约翰福音说重点是讲到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和大卫那时候开始的，就其实讲的是这个王室的这个家谱。你在。耶利米书里面也特别预言那位弥赛亚是大卫的苗裔，其实就是讲的是君王的苗裔，讲的是强调的是耶稣是君王的身份。而马可福音呢，讲到的是耶稣是仆人的苗裔，就是撒迦利亚书3:8里面和以赛亚书53:11就讲到了耶稣的仆人，在腓立比书也讲到耶稣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为什么没有家谱呢？一个仆人是没有资格有家谱的。所以马可福音我们看到的家谱，路加福音里面又看到家谱了，因为强调耶稣是人子嘛，人就有家谱。然后呢，并且这个路加福音的家谱呢，一直追溯到了亚当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也是和耶稣人子的身份是很是吻合的。也讲到这个福音呢，是给全人类的。所以约翰福音也没有家谱，因为是神，神是不可能有家谱的，神是无始无终、自有永有的，所以约翰福音也看不到家谱。所以约翰福音它一开始就是从太初说起我们待会儿看经文的时候再去讲这个太初什么意思然后从2章到21章，就是说约翰福音它是。 精挑细选了有七个神迹啊，他只讲了七个神迹。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的神性，他很多内容的编排呢，都是和这个主题相吻合的啊。我们知道说七是属神的数字，是代表的一种完全啊，所以很多东西都在讲七啊，所以神迹讲了七个，所以精挑细选的讲了七个。因为神迹呢是记号啊，原文里面它就是一个，就像指路牌一样。这个记号呢是指向目的地的，就是这个记号本身不是目的地，而说你靠着这个记号可以到那个目的地去。那这个神迹呢，就是那一个记号是指向神的，它是指出耶稣是神。所以这个七个神迹就是要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透过这些神迹去认识神的，是耶稣神的身份。我们追求的不是神迹，而是说呢，我们靠着这些神迹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去最终得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是神迹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神迹所指向的那个实体。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这七个神迹里面呢，有五个是约翰福音所独有的记载啊。我们后面会看到，和我们上周看到的这个变水为酒，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耶稣和父神的关系啊。耶稣这个是你读约翰福音会看得很清楚，他一直在讲父怎么样，父怎么样，我是奉父的差遣怎么样怎么样啊。他特别强调耶稣和父的关系。然后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啊，就是仍然是七这个数字啊，我们就不一一念了，我们后面都会看到。所以这七个我是呢，是约翰福音里面所特别重要的记载啊，是神的宣告啊，并且我是这个字呢，也不是讲生活中讲我是怎么样，在犹太人都很清楚，讲我是的时候都是在讲神啊，就是讲自有永有，I am who I am 这件话，就是讲的是都是神的宣告才会讲我是。犹太人自己是不敢讲我是的，他知道说这句话只能由神来讲。然后，约翰福音里面也有七大见证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说，这个福音书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从七个方面来去为耶稣做见证，一个是父自己天父自己的见证，然后有子自己的见证，有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工的见证，有圣灵的见证啊。你只看到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有这个圣经的见证也有啊，使徒约翰作为先锋的见证，还有他的门徒的见证，就有这样七个方面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的大纲啊，1到18节呢是它的一个序言，然后呢主体呢是在1章19节到一直到19章讲到了耶稣的事工，然后讲到了耶稣的最后的一周啊。其实，因为整个福音都是为耶稣在见证的啊，所以从耶稣的说的话和耶稣所做的事情来去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第20章呢是从耶稣的复活，从他的死里复活来证明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最后21章呢是一个补充上去的一段记载啊。有几个关键的字啊，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啊，也正好这个肖牧师最近也在讲耶稣福音，这个约翰福音啊，所以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理解这样，这也是肖牧师在上上次讲到的，讲到这个道，因为道呢也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关键字啊，我们第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呢，14章讲的道成了肉身。那这样看，这个道呢，就是在指神的儿子啊，叫什么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其实都在讲这个。所以呢，这个希腊人的这个道就是 logos，这个他一开始他本来的意思就讲一种自然的法则啊。其实这个解释跟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道，就是《道德经》里面那个道呢，是很一样的啊，都是在人来描述说这个世界存在。无论它的产生还是它的运行背后的那个 我们知道它一定有一个原则，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就用这样一个很抽象的字来去描述这种法则的东西啊。其实这个道和道德经里那个道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就是都在讲一件事情。在犹太人里面讲到道的时候，他用的字呢，其实都是指向神的话的，都是这里面这列的这些经文呢，都是在讲说，就是讲耶和华的话，或者耶和华的命，耶和华的命令，其实都是在讲。所以你要仔细去思想说，约翰福音来去介绍耶稣基督的神性，你可以从很多方面去介绍耶稣基督的神性，但是他这里选择的是用"道"这个字啊，就是用神的话来去描述耶稣，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一个方面讲到了说，耶稣是为天父做见证，因为神的道、神的话实际上是来是。讲到说神的话，说是用神的话，他自己是可以创造世界啊，神的话有能力的，他是特别用神的话来去引入耶稣，引入神的儿子。再一个就是生命嘛，正好这个项目是上次讲到专门讲到这个，我就给大家复习一下，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项目是这个讲的，我基本都是从那里面 copy 过来的，大家都也很熟了。就是我给大家走一遍啊，加深一些印象。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了，它实际上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了两种生命，第一种生命就是这个守约，我不知道读的对不对啊，我这个生命呢，我上面列了很多经文，说生命在哪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呢，我是生命的粮，然后呢。然后11章25节说，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等等啊，我就不一一念了。这些里面这些经文呢，用的都是这个字。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36次，对观福音17次啊。所以这个字，这个生命的意思，它英文里面也翻译成 life，但是它是特别强调的是这个生命是指的是永恒与永远就是相关的这种生命，也其实就是指向神那样的生命，都是用的，就是指的是这种生命。所以，当约翰福音讲到永生的时候，其实都是用的这个字啊，就是 eternal life，都是讲的是用的这个生命所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suhei，就是讲的说为好牧人为羊舍命，朋友舍命，然后。也是 life，就用了这个字。然后呢，12章27节说："我心里面忧愁，这个 soul 也是用的这个字啊。"所以，英语里面的这个心理学 psychology 这个字根呢，都是从这边来的啊。所以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用的比较少，用了10次；对观福音用的更多一点，用了40次。那还有一种生命，这个字呢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出现过，它讲的是。Bios，它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是英文的 biology 生物的这个字根的来源啊。有一地方是翻译成这个 life，就是讲的是今生的骄傲是用的这个字。然后呢，度日就是提摩太前书2章2节。然后呢，这个字呢又用不是跟 life 有直接翻译的，是讲的是世上的财物。然后呢，说养生的还有这个产业都是用的这个字啊。我们把三个这个字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三种生命。第一种，所谓就是代表的是属神的、属灵的、永恒的、不朽坏的、永远的生命。这个属黑呢，就代表的是也是代表他人里面的这种心思、情感、意志、意念有关的。它跟前面那个比呢，那是永恒的。是不朽坏的，它这个是一种有限的，也是会毁坏的，也是可以舍去的。所以讲的是人舍命嘛，耶稣舍命，这是这种生命。第三个这种 bios 呢，就是它具有生物属性，然后呢，生活的，它又把它引申为说，为了维持我的这种生物性的生命，为了维持我的生存，我生活所必需品，也用了这个字啊。因为它是一种外在的属物质的，你带不走的是一种暂时的啊，这样一种生命。这样看的话呢，其实整个生命它是分成了三个，你可以说是称为三个 层次啊。我们有时候讲圣经里面讲这个身心灵、身心灵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对应到这边来的啊。所以你第三种就讲的身体的，谈到身体的部分，然后心嘛指的是第二种，灵的部分就对应了第一种，就是我们这个这是生命啊。所以我们主要追求的是第一。更追求的是第一种生命啊，就是我们有了属神的这样一种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哎，我们第二种生命才是健康的啊。这个我们很多心理疾病，是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这个，并且你有，然后呢，你有属神的生命之后呢，你就有正确的态度啊，怎么去面对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啊？就是说，面对生死，面对你生活中你的必需品这个东西，这个所以说。属神的生命与神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生命中是最基础的、最根本的。只有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才去正确的去面对啊第二种和第三种生命。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真啊，路加福音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很多次讲真啊，就讲到说是真光、真以色列人、真救世主、真粮。真门徒、真自由、真葡萄树等等啊，这个只是举了一部分啊。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真"这个字啊，这是我们要来关注的。好，我们这是他的引言啊，所以我们正式的内容我们今天就没时间看了，我们下次一起来看你其他圣经的报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爱我们。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救主啊，赐给我们一颗属灵的心，也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就求主用你的真道继续的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因信你的名就得生命，也得到更丰盛。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把你带来的敬畏和荣耀来归给，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